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，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。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，福乐满意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尽善尽美，那个尽是接近的尽，第二个尽是尽力的尽，稍微有一点变动。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从9节到21节，当然我觉得不太能够用这四个字来涵盖所有的经文，我只是这样方便记忆而已哈。那个第一个尽善是取自第9节，爱人不可虚假，恶要厌恶，善要相近。那我自己认为我们最需要接近的连接的那个善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就是神，就是圣灵。那尽美呢是17节18节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众人以为美的事要尽力去做啊，尽美。不过我要讲的重点在这里面所说的一切，我都喜欢用第9节，就是不虚假的爱来了解哈。那什么叫做虚假的爱？如果我们要有一个不虚假的爱来活出基督徒生活，什么叫做虚假的爱？我们通常一般想要虚假的爱，我自己想大概就是两个，一个就是言行不一，一个就是口是心非。那你在这里面勉励我们要做的每件事都可以有这种情形，我们的善，我们的美，我们的爱都可以言行不一，口是心非。比如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，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啊，那个恭敬人彼此推让，特别是讲到谦虚，我们的谦虚常常是口是心非，哎呀，我怎么样怎样不行，你怎么样怎么样好。那么这种称赞常常要不然就是过度的高举别人，要不然就是过度贬低自己，常常不真实。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我们也常常听到在教会里面勉励弟兄姐妹多做主工，勤做主工，不要懒惰，要服侍主。但是说归说，行行不出来。12节，在指望中要喜乐，这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口也常常不一样。各位，我们心里真觉得有盼望吗？不管是对我们的婚姻、国家、政治、身体、教会，有指望吗？我们有真的从里面的喜乐吗？还是我们常常脸是笑的，心中呢不喜乐？患难中要忍耐，忍耐也许办得到，忍耐的心里面是喜乐平安的，就很难办到。祷告要恒切，也是能说不能做，能够常常说，常常要祷告，那很恒切，祷告不大恒切啊。圣徒缺乏要帮补，客要一味的款待，要互相帮助。哎呦，这个不要说我们基督徒，连外邦人也常常听到，但是好像我们也只是听和说而已，行动能够持续有恒的不多。持续有恒的去做，而心中又始终很喜乐坚定的，那又是很少。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弟兄姐妹在服务界里面工作，那你对客人都要非常的笑容满面，你也真的要言行一致，你说有什么服务，你就要做出来那个服务，你要服务客人。但你可以言行一致，但你心中非常愤怒，也非常苦毒，你对那个客人笑的时候，心里真是巴不得他被咒诅。这就是下面讲的，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，只要祝福不可咒诅。这个办得到，口里办得到啊， 欢迎光临啊，欢迎，看到你就希望你赶快欢迎你走啊。我们很对很多我们的同事、上司、邻居，特别家人，我们可能言行一致了，我们可能说的也去做了，但我们心口不一，我们心里是很不舒服。与喜乐的人要同乐，与哀哭的人要同哭，这同样是可以做得到的事情，可以做，但是那跟很多民间的一样，可以真的哭，买来哭的，真的哭，但心里没有那个悲哀。死去的、受伤的、没有考上的，不是我自己，也不是我的亲人，我怎么跟他同哀呢？我怎么跟他同乐呢？真的升官的、发财的，不是我，我怎么跟他同乐呢？这都要不然就言行不一，要不然就心口不一。要彼此同心，不要志气高大，倒要辅救卑微的人，不要自以为聪明。这都说得到，不要自以为聪明啊、哦！我很笨，哎，辅救卑微人啊、哎，你很棒。但是心里不是这样想，后面这边就更难了哈。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各位，你今天在教会里面，一个陌生人来到教会，常常会有一种感觉，哎呦，基督徒真的是非常相爱，唱起诗歌来真是非常喜乐动听。众人以为美的事留心去做，他们好像非常同心，非常和睦。我们也感谢主，如果真的有这样，我们希望更多，但我们也常常知道，在教会里，在家里面，那个和睦常常是表象，我们稍微深入了解就发现很不和睦。在全家福的照片后面有尽量与众人和睦，尽力是真的有，但是心没有办法尽心，是咬牙切齿的尽力，尽了已经几十年了，但心始终不大和睦。那后面讲的这些要爱仇敌，我们留到最后面讲，我们也都是说嘴里可以说，我们做不到。虚假的爱大概就是言行不一，口是心非。所以你在教会里，就从旧约就听到很多神对神儿女的责备，因为这些美善、这些美好的事情、这些相爱的，在圣经里面特别多的教导和吩咐，不管对人对神应该如此。那好像在圣经里面，在圣经的历史里面，我们就常常看到很多这种东西只是虚假的说一说。各位，不只是爱，还包括勇敢啊、大方啊、坦诚啊等等，各样的美德我们都希望是真实的，但是我们常常发现各样的美德，特别是相爱这件事情很虚假。像耶利米书12章2节，他们的口是与你相近，心却与你远离。以西结书33章31节，他们的口多显爱情，心却追随财力。因此在教会里，有时候我会听到人说，我是真以色列人，我这个人不口是心非，我看到你讨厌我不会跟你打招呼的，我很真诚啊，我不要，好假哦，欢迎欢迎，心里不欢迎，我不会，我很真实，我讨厌你就讨厌你，我不理你，我很真诚，我言行一致，教会里的服侍我不想服侍，我就不服侍，我不会服侍在那里又服侍的很痛苦，不要，我就是言行一致，我不服侍。这真以色列人还是真法利赛人我也不知道。我今天要稍微大胆一点说，各位，心口不一、言行不一，不一定就绝对不好。我认为，如果一个基督徒当他听了神的道，当他被圣灵感动，他决心要去追求良善，包括这里所讲的爱人不可虚假，一直到21节不被恶所胜，以善胜恶， 包括要刚强壮胆、勇敢圣洁、言语清洁、心思意念清洁，包括正直善良，那包括在生活中对自己的父母、儿女、家人、老板、同事、同工啊，圣灵光照，神的话跟他讲，嗯，你应该如何如何。于是我们在心中就希望说，哎呀，主啊，我们真的被圣灵感动，我真的很希望能够这样，我能够真诚的爱人，真诚的勇敢，真实的大方，这大方，真实大方特别指我的小气哈，啊，其他也都是常常就是虚假的。好，我立志我要大方，我立志我要靠着主哈，勇敢，我立志我要对人温柔忍耐。可是一回到现实生活里面，一上班的时候或者在家里面，哦，实在是那个真实，在心里真实想要善良想要爱的真实，只有芥菜种一样大了，只有芝麻一样大了，只有灰尘一样大了，很少很少，其他的一切都是勉强和虚假。但是你还是愿意这样去做，你还是愿意这样去努力，我认为这是好的，我认为这是功课己身，我认为这是学习操练。我不太觉得哈，我们听了一篇道被圣灵充满了，我们立志了，啪一下我们就完全一致，表里完全一致的爱人了，或者完全一致的圣洁了，我们里面多多少少有一些勉强，有一些虚假。有些人可能他天性非常的善良或者正直刚强，那么他比较多容易活出这些，有些人像我劣质，很难活出这些。我觉得不管你怎么样，我们需要靠着主，在那个往向主的那个路上呢，努力克服那困难，有那个征战不是坏事，也不一定就全然是说是法利赛人，我觉得可以是一个进步的象征。相反的，如果你心口完全一致，言行完全一致，那也不一定就是真爱。哦，很多大哥型的人就是，老子就是这样，怎么样？我口里骂你，手里打你，很一致啊。我就是流氓到底，下流到底。各位，我们当然说这不好了。啊，你说这个是恶劣的人，但是各位下面的就难懂了，不难懂，我举了例子应该就难懂，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实在讲不出这样的话。我大胆地说，如果我们爱一个人，其他的美德也都是一样，不过我们今天主要在讲爱哈。我们爱一个人，我们真的希望他好，我们真的舍己，我们真的是想到他，甚至全心全意为他好，希望帮助他，希望他得到好处。各位，也不一定就是不虚假的爱。你说怎么会这样子？我们已经讲过好多次了，人间的良善都是短暂的，受造物的美善真实都是短暂的，都是靠着神的，神给我们的，这个叫一般恩典。就算这一般恩典给我们良善，如果我们不因此进到那永恒的恩典，就是永远的信靠他，源源不绝的依靠他，源源不绝亲近他，源源不绝的向他祈求的话，那个良善很难持续的很久。我们讲过圣经里的例子，利百加爱雅各是真的爱的，他希望他这个小儿子得到祝福也绝对是真的，他甚至非常的牺牲自己，他对他的小儿子说，咒诅归给我，祝福你拿去，去骗你爸爸。各位，那不是真实的爱，虽然他说咒诅归给我，他真是愿意为他儿子牺牲，但是他对他儿子的爱有太多偏心私欲的成分。以撒爱老大以扫也是一样，因为以扫给他吃啊， 他就祝福他，他祝福他，他是全心全意希望他这大儿子得到一切的祝福，多到一个地步，愿你的弟兄向你下跪，愿你的弟兄做你的奴隶。三千宠爱在一身，不能不说，不能说是不爱了，但是那个爱不是真实的爱，不是从神而来的爱。雅各对约瑟呢，那也是十二宠爱在一身，他非常的爱约瑟，他想念他，他希望他好，他给他好吃的好穿的，给他一切好的。但是因为那种爱是偏心的，是私欲的，不是出自神的，造成约瑟跟他其他的兄弟那样的不和，和家庭那么大的悲剧。你希望你所爱的人不要受到伤害，都不一定是对的。当耶稣说我要去耶路撒冷，我会被伤害，我会惨死，我会受到羞辱，受到最大的羞辱，彼得好爱他的老师，夫子千万不可以，这种事不能临到你身上。耶稣严严责备他是撒旦，是魔鬼，甚至说退到我后边去，理由是什么？你不体贴神，你体贴人。我相信在二次大战的时候，许多的德国军人愿意为希特勒死，愿意为希特勒流血，愿意为日耳曼民族夺下更多的土地，造成多少像波兰像其他小国的痛苦。我相信日本 99% 以上的皇军很赤诚的，很真实的，很勇敢的，愿意为他们的天皇死，爱天皇，他们愿意为天皇抛头颅洒热血，甚至愿意为天皇杀更多的中国人。哥林多前书13:3，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却我就算不得什么。我以前真不懂这句话，第一次看的时候，将所有的周济穷人还可能没有爱吗？可能啊，可能是节税的办法啊。我不是说节税不对啊，可能是啊，看破红尘了，累了，疲倦了，你对人不一定是有爱的。那个舍己身叫人焚烧，不太懂啊，应该是舍己身叫自己焚烧，怎么舍己身叫别人焚烧哈？但我们相信一定保罗在讲到说一个很动人的一个情操，他愿意舍己。我们中国历史上这个春秋五霸的首霸齐桓公，因为他有宰相管仲，所以能够有那个霸业，最伟大的霸业。管仲要死的时候，齐桓公问他说谁可以接你宰相的工作，后来苏洵还写了一篇文章骂管仲，因为管仲答不出来，管仲说不出来谁能接他的接他管宰相的职位，管仲就说哎呀，国王王啊，你最清楚嘛，你最清楚哪个臣子好。桓公就提出三个人，这三个人可不可以做宰相接你的位置？易牙、开方、树雕，这三个人我们不大熟悉，这三个人，这三个人都是 小人，比较熟悉是易牙，因为有一家饭店叫易牙居。没错，易牙是会烧饭，非常会烧菜，使齐桓公很高兴，所以他希望他来接他的位置做宰相。有一次易牙端了一碗肉汤给桓公吃，桓公说真好吃啊，这是哪来的？他说这是我儿子的肉，他杀子，让他的君王很高兴，这个人真是爱我，他听我的话，这个人真是爱我，他处处为我着想，这个人真是爱我，他照我的意思办事。各位，这都不一定是真爱，因为我们是败坏的，照我的意思不一定是对的。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哈，对不起，本来不想讲，还是讲一下。桓公后来用了这三个人， 他的霸业很快就没有了。桓公死的时候，五个太子争王位，没人去收尸。差一点讲成圣经上说，不是圣经上说，历史上说，桓公的尸体放在那里好多天，蛆都长在宫廷外面了，还没人管。易牙不是爱桓公的，他眼中并不爱桓公，也不爱自己的儿子，他眼中只有自己的功名利禄，什么事情包括自己的儿子或者是国王能够让他升官发财，他就去做。我们中国最有钱的人叫邓通，富可敌国。我们不应该讲那个算命啊，不过算命的说邓通会饿死，汉文帝听到了就说，我皇帝叫他富，他怎么可能会饿死？这皇帝实在是不清楚，你皇帝叫他富，皇帝当然也可以叫他穷啊。为什么汉文帝这么爱邓通？因为有一次汉文帝身上长了一个脓疮，流脓，那么医生说，哦，这个用人口去吸，把脓疮吸出来，这对病人最好。于是邓通就去吸，哦，汉文帝很感动。汉文帝说，你看这个世界谁最爱我？邓通说，当然是太子最爱你嘛。邓通说这话就是种下了被砍头的命运了。没有砍头真是饿死的命运啊！我们政治敏锐度不够，听不懂哈，你听下去就知道了。皇帝把太子叫来了，说我这脓疮，医生说有用人来吸最好，你帮我吸一吸。太子面有难色拒绝。文帝就说，邓通刚才帮我吸了。太子很惭愧，但是也立刻就种下了杀机。所以景帝登位以后，邓通全家被抄家，他是饿死的。邓通也并不爱汉文帝，他只是用吸脓疮成为全世界全中国最有钱的人办法而已。爱和一切的美善必须从神而来。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。不仅爱是从神来的，雅各书第一章告诉我们，一切的美善都要从神而来。我们如果不时时刻刻连于神的话，我们不会有恒久的良善。这是保罗在罗马书，这是整个圣经，这是我们基督徒叫人讨厌的信息，就是人没有良善，人有罪，人坏到极处，人需要重生，人结不出好果子。要结好果子，你这个野橄榄的枝子要接在好橄榄上。我们要继续不断地用信心连于基督，每时每分每秒每刻每件事每个人，主你帮助我，我只有靠着你。在刚才讲了这么多圣经的例子，我要再提一下参孙也是一个例子。参孙，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还有应该是前年跟信友团去查士师记的时候，有特别多的感触。你说他好很愚蠢吗？我觉得他真的很痴情哎，他真是爱人哎，但他爱错了。在士师记第十四章，他爱上了一个非利士女子。很奇怪，他不应该爱非利士女子，他的出身在母腹中的时候，甚至还没有生的时候，上帝就跟他的父母讲，参孙将来是要做非利士人的消灭者，因为非利士人天天欺负以色列人，神要兴起参孙来打击非利士人。可是参孙跟我们每个人一样，我们都有一种悖逆的本性，不喜欢去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，不喜欢去做上帝喜欢的事，专门喜欢做上帝不喜欢的事。参孙就从他一出道开始，他就喜欢非利士人，他就跟非利士人来往，他就爱上非利士女人。他不应该爱他们，这是敌人，这是伤害、逼迫、掳掠他们、烧他们的家园、抢他们的土产， 伤害他们、奴役他们的非利士人，参孙就爱他们，爱他们理由就是我爱他们，我就喜欢他们，于是娶了一个非利士人做老婆。于是在婚礼的上面啊，就喝酒啊、猜谜啊。参孙很聪明哦，不要以为他只是有力气，他真的很聪明，他很多情，他也很多智啊。他想一个谜语，然后说，你们猜出来我给你们30套衣服，你们猜不出来你们要给我30套衣服。非利士人说好，就非利士人3天猜不出来，就去跟参孙太太讲说，你把那个答案从你老公那里诓哄骗出来，要不然我们要把你烧掉，把你富家通通都烧掉。你请我们来是要把我们所有都夺走吗？你看非利士人实在很恶劣，你夺走别人的东西，然后你讲好了猜不出来要给人家30套，你就夸大你的损失，说你要来夺走我们一切的东西吗？不过非利士人的凶狠还比不上参孙妻子的愚蠢。各位，今天如果有一个骗子来骗我说，哎，你去骗你太太，把他那个金融卡的密码跟我讲，要不然我要把你烧掉，把你全家都烧掉。各位，我会怎么做？我会跟我太太说，哎，老婆，今天接到一个骗子电话，我们要赶快跟这个警察讲，免得他来骚扰我们。我绝对不会哭哭啼啼的跟我太太说，太太，你那个金融卡的密码是什么？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